发阿耳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菩萨，他是降伏其心呢、啊，就是降伏他自己的呀、啊，这个有所得的执着，就超越了凡夫的境界了。这个菩萨他能发大悲心呢，他就超越了二乘因的境界，超越了阿罗汉比支佛的境界了。那么超越阿罗汉比支佛以上的境界，这叫什么降伏呢？这就是亦有降伏，亦有降伏。因为阿罗汉是没有大悲心的，那么菩萨有大悲心，就高过了阿罗汉的境界了，所以是亦有降伏。那么这个底下第二段文呢，菩萨有无所得的智慧呢，就是超越了凡夫的境界，叫做亦无相有。这个凡夫啊，这个他没有无所得的智慧啊，所以他所接触的一些境界总是有所执着啊，这个就是有所得。菩萨用这无所得的智慧呀、啊，除灭了、消除了有所得的执着，所以这叫做亦无相有。那么合起来就说应如是降伏其心，这样的降伏其心呢，有了大悲心，有了无所得的智慧，这也就是安住其心，你这无上菩提心就不会失掉了，这也叫做安住其心。本来这个下边的文啊，下面那种不住舍生心，不住生相位，除法生心，那个地方啊，那个住啊，就是不执着的意思。而现在这个云和应住，按照前后文对照起来读一读啊，不能够像后文那个住的意思去解释。所以这个我读这个无着菩萨的般若论，天亲菩萨的般若论呢、啊，这个住还是安住的意思讲比较好哈。所以这个这一段文啊，头一句话说应如是降伏其心呢、啊，实在这里面也包括了安住其心在内的。这是我把这个文的大意啊，这样解释了哈。是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这底下我们在讲这个文哈。这个菩萨大悲心，他要度化众生，他度化什么众生呢？这底下说出来，所有一切众生之类，就是中国说这么一句。这个类呀、啊，就是其中有一类一类的，不完，虽然是众生，但是它不是一类啊。有多少类呢？说要卵生、要胎生、要湿生、要化生，那么这应该说是四类啊。但是这四类众生啊，是按照众生产生的方式说的。他生的时候啊，他这个生命开始的形象啊，产生的时候不一样啊，有的是卵生啊，像这个鸡鸭啊这一类啊，就是也是由母体离开母，先有卵啊，从母体离开以后，再经过孵育的过程，这才有这个卵生的这些动物啊。要胎生，胎生就像人这样子，人这样子只是在母体里接胎，也类似卵哈、啊，接胎，但是机体完成了以后，它才离开母体。那么要湿生，湿生啊也是卵，结成卵离开母体以后，要摄受一些水分 哈、啊、一些温度啊渐渐的变化，这时候才变成就是这些虫子一类的。要化生，化生呢、啊、就是它不凭借外边这些条件，就是完全它本身的业力忽然间变化出来它的生命的啊果报，那么就叫做化生。这个化生啊，就像诸天，诸天都是化生的，都是无而忽有，是这是按照它生命体的产生的形式说的啊，分这么四类，是要有舍，要无舍。这个呢是按照众生的生命体有没有物质啊，有没有地水火风说的。要有舍，就是他的生命体上有这个地水火风的。这就像我们欲界的人和色界天上的人，都是他的生命都是有物质的。要无舍，就是无色界天上的人呢是没有舍的，没有这个物质的。这个无色界天上的众生啊，说他无舍，也有的地方说，他还是有舍，就是有这个微细的舍，微细的物质。微细的物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定自在所生舍。这个定自在所生舍，就是五彩界天上的人，他们都是有高深的禅定的人。他在禅定里边呢，如果经论上有说出来一些事情，就是比如他要是有信佛的人，他要到人间来听佛说法的话呢，他也变现出来一个身形，变现身形就是用那个禅定里面变现出来的。那么这个也是舍，但是这是由禅定变现出来的，如果他不变现嘛就没有，这不是果报啊。那么这是说有舍，也有的地方说是什么舍也没有啊，也有这么讲的。要有想，要无想，要非有想，要非无想啊。这个要有想，要无想，这以下这个地方呢，这一解文呢，是说这个这一类的众生啊，他有没有心思，有没有思？是要有想，当然就是这些有心思的人啊，像我欲天的人，那么色界天上的人，无色界天上的人。除了非想非非想听之外，都是有心思的。要无想呢，就是无想定，就是在色界天的四禅里边有个无想天。无想天是外道，印度的有一种外道，他们呢修这个禅定，得了初禅，再修二禅、三禅，得了四禅，在第四禅的禅定里边呢，修这个无想定，就是他认为无要没有想，就是涅槃了，就是究竟解脱了。那么呢，他修成功了，他就得了无想定了。那么这个时候还是人间的人。等到这人间的寿命死了，他就升到色界天的第四禅里边，到那里那就是色界天第四禅的人了。四禅的人呢，他的寿命五百大劫啊，出生到那里的时候前半劫要入定，到了第五百大劫的后半劫就出定了，出定了嘛就死掉了。那么这个无想啊，有的地方解释呢说他还是有想啊，就是还有微细的想啊， 的存在的，也有的地方解释是完全没有想了。只要非有想非无想，这一句呢是指五色界天最高的那一层天，就是非有想非无想天。这一想这个天呢，是有的印度的外道认为这是涅槃的境界了，但是佛法里面给他的名字叫做非有想非无想天，就表示这不是涅槃。好，那么说怎么叫做非有想呢？就是他没有出现的想，出现的心思，这个思啊，他与境界相接触的时候，他思维境界的相貌，那么叫做想。要没有思，当然也就没有想了。现在说他没有出现的想，他还是有微细的想的存在的，所以又说非无想，这样意思。那么在这个我们读这个智天台智者大师的十禅般若密解释这个非有想非无想定的时候啊，智者大师说什么解释的呢？说是他这个非无想啊，就是他有一个执照叫做真身不灭。真身不灭这个话怎么讲呢？就是外道啊至少有一个我，这个我就又名字为身，说是啊，我们欲界的一切的欲的境界，乃至色界天一切的境界，无色界天的空无边实无边无所有处天的境界，都超过去以后，到了最高的这个非有想非无想天的时候，唯独这个我是存在，其余的一切法都熄灭了，所以就是真身不灭。那么他就因为这是得大解脱、得大安乐、得大涅槃了这个境界。那么在这里，这就是说明了众生有种种的类啊，不是一样的。额界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者，前边呀、是男生、胎生、湿生、幻生是四生，底下要有想、要无想、要有想、要无想、要非有想、非无想，这是用各种类别来表示众生有这么多的类的不同。那么这是菩萨发大悲心呢所缘念的对象。那么菩萨对这么多的众生啊有什么想要做什么呢？额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呢，他的这个大悲心是这样的啊，这么多的众生啊，我完全要教化他们，叫他们能够入于这个无余涅槃里边去，在这里面得大解脱，解脱了生死的苦海，所以而灭度之。这个因为这个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这是一种什么意思呢？就是最究竟最圆满的一种利益啊，来利益一切众生的，是这样意思。这个无余涅槃，这个无余啊怎么讲呢？无余是对有余说的啊，有个有余涅槃，还有个无余涅槃。这个有余涅槃呢，就是这个修行人呢，他把他的烦恼都完全 断尽了啊，完全清除了，他内心里面没有爱烦恼，也没有见烦恼了，那么他就是见到法性理了啊，离开烦恼的细胞，他内心里面已经很自在很解脱的了，但是还有这个老病死的身体的存在，还有这么一个余剩余的这个生命的存在，那么所以叫做有余涅槃。这个无余涅槃就是他的寿命到了的时候，这个是这个生命体结束了啊，前一念灭了，后一念不生了，就是无舍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入于不生不灭的这种境界了。那么那么叫做无余涅槃。而灭度指这个灭度啊，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个无余涅槃来灭度一切众生。这样意思，灭是灭除了一切烦恼，这个度就是超越了生死的果报啊，烦恼是生死之因啊，那么生死的因果都灭度了，那么就是得无余涅槃了，也就是得到解脱了。本来这个菩萨他不只是用无余涅槃度化一切众生的，比如说我们说是六波罗蜜吧，他也可能是布施，用布施波罗蜜、戒波罗蜜、淫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禅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利益一切众生的。像我们现在的佛教也有很多佛教徒愿意做一些社会的慈善事业，那么有的生活困难的人呢，生活困难的人，他没有饭吃了，或者是他没有衣服穿了，或者他有病了，也是给他各式各样的救济，来利益这一切的众生的。那么当然这样的利益众生也是很好的一种事情，这是虽然也是很好。比如说我们有病了，我们去看医生，医生把我们病治好了，这是不错哈。但是隔了几天也好，或者几个月也好，又有病了，所以这件事啊，是也是能利益众生啊，但是这个问题没能够彻底的解决，那么就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苦恼的这个痛苦的根本的原因还存在，所以呀、解决了问题，过了一个时候又有问题了，所以解决问题是暂时的啊，不是彻底的，不是永久的。那么要是入无余涅槃而灭肚子呢，那就是永久的了，永久也不会呀、再有苦恼的问题了，而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呢，当然是虽然是暂时的救济，这种功德也愿意做啊，也欢喜做，也能众生也是欢喜接受的，可是因为它是暂时性的呀，那么就不如以无余涅槃。当然这就是要用佛法的啊，佛法的真理才能够令一切众生得到究竟彻底的救济的，所以这两种救济，一个是不彻底的，一个是彻底的。这个说入无余涅槃这件事啊，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在经论上看呢，是这个菩萨有无助的大般涅槃。这个无助的大般涅槃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菩萨他也能入无余涅槃的，但是他因为有大悲心呢，他还能够从无余涅槃里面出来，他还能够去广度众生去，这么来到众生的世界去来救护众生。救护众生这件事 菩萨来到人世间，来到众生的世界，菩萨的那个清净心呢、啊、他还有般若的智慧的呀、啊、他不被众生世界所染污的，所以也不住，他又不取到众生的生死境界，所以不住生死。他能入无余涅槃，但是他又也不住着在那里，所以叫做不住，不住大涅啊，不住大般涅槃。这个无住涅槃呢，也就是无余涅槃的一种啊作用啊，微妙的作用。菩萨发大悲心呢，暂时的救济也好，究竟的救济也好，是总是啊随其所依的广度众生的。那么这是啊、这一段文的意思、啊、就是表示菩萨的大悲心的广大。是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是无众生得灭度者。这底下这一段呢，又表示虽然菩萨这样度众生，但是又我们又不能够按照我们的心情去想象的。是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这个如是指前边呢啊，额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者，像这样的啊，菩萨灭度了无量无数无边众生。这个无量无数无边呢，这就是像俱舍论上说印度有六十个大数目，其实这都是那里面的数目之一，就表示众生之多了。灭度了这么多的众生，是无众生的灭度者。这个教化众生这件事不是容易、不要说是、无量 无数无边众生了，你就是要是一个众生他不相信佛法，你去教化他，劝他相信佛教，你感觉困难不困难？都不容易。劝一个不信佛教的众生叫他信都是很难，不要说是一个疏远的人，就是和你有亲厚关系的人，说是他是我的父亲，他不相信佛教，你劝他信都不容易。那么这个虽然是众生啊刚强难度，可是菩萨的大悲心呢、啊、绝不会退回来的。这个经上有说，是菩萨为了这一个众生他不相信佛教，菩萨能随他无量劫的随着他度化他，不弃舍他。这可见这个菩萨的伟大啊！要是我们感觉是今天度他，他不相信，明天后天，恐怕过了多少天就心就厌烦了，就不肯度了。所以菩萨能够无量劫的这样子啊，尽未来地普度众生，可见这个大悲心的确不是那么容易的。是十无众生得灭度者。这个这么样的长期的度化无量众生啊，而这个大悲心它不能退下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有般若波罗蜜的关系。这个大悲心呢，与般若波罗蜜相应的关系，就是菩萨这个心里面呢无众生可度的，所以他没有这个厌烦的意思，也没有这个厌倦的意思，没有说疲倦了啊，我不行菩萨道了，也没这种心情。这个我们欲界的十无众生得灭度者，这句话就是说一切法，这一切众生都是自性空的意思。这个众生啊，当然就是这句话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 他这个生命体呀、啊，不是自然有的，不是自性有的，是由因缘升起的。由因缘升起的，他就是没有自性的。在无自性这一方面看，他就是空的，所以叫做十无众生得灭度者。这本来这样讲，我也认为就是讲明白了，但是啊，应该再多说几句好一点啊。这个在佛法的理论上，观察一切法的里边的情况啊，可以从两方面观察。一方面就是一切众生也好啊，一切法也好，它是自性有呢，它是缘起有啊，它不能离开这两种有。那么呢，怎么叫做缘起有，怎么叫做自性有呢？比如说我们到寺院里面，在寺院里边呢，集会念佛啊，或者是念经，我们靠庆，靠庆的时候啊，发出了一个声音来的，发出这个声音呢，是因为有庆，还有一个庆的棒，有人用这个棒来靠这个庆，才发出声音来。那么这个声音就是缘起有啊，有它的条件才发出了这件事啊，那么这叫做缘起有。什么叫做自性有呢？比如说是不用，没有磬，也没有这个磬棒，也没有人敲磬啊，就有一个磬的声音出来。那么这个声音呢，不假借种种的条件，他自己就有了，那么这叫做自性有，这叫做自性有。那么我们呢，观察一下这个静的声音呢，是自性有，是缘起有，怎么观察呢？如果没有静，也没有静棒，也没人敲静啊，这个声音就是没有，声音就没有嘛，这就是无自性，它的自性就是空的，它就是没有自己的体性。要是有呢，一定要依赖因缘，依赖啊种种的条件，一定要有磬啊，有磬棒，有人靠磬才有磬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就是叫做因缘有。要是没有这个因缘的时候，这个声音自己就有了，那叫做自性有。他自己没有，那这叫自性空，自性是空的。那么我们现在事实上呢，我们是有磬，有人靠磬的时候有声音了，这个声音还叫做缘起有，还是自性空的。这个声音是依赖因缘有的嘛？那个声音不是自性有，还是自性空。那么我们呢，用这样的道理呀、啊，来观察我们人，观察人的生命体。观察人的生命体呀、啊，人是怎么有的？人也是因缘有的，也是缘起有的，不是自性有的，所以人也是自性空的。人是自性空的，所以十无众生得灭度者。比如说这个人啊是怎么有的？就是靠自己的业力。那么前一生啊，或者多少生之前呢，有多少善业的功德，在前一生的生命结束了，这个善业发生作用的时候，再有父母的帮助啊，那么就是我们有现在的生命了。有的生命，这生命这当然就是缘起有。那么如果不需要这些因缘，也就有了这个生命呢，那么就叫做自性有。事实上呢，不是啊，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也没有业力的呀啊做因缘的话，这个生命是没有的。那么生命没有，那么当然就是自性空了。从自性空上看呢，就是没有众生可度。 也没有众生入涅槃这件事。这个你观察这个众生是自性空的，谁入涅槃了？说这个人修行成了是个阿罗汉，他死了，他入涅槃了。但是你观察他的自性空，哪有入涅槃这件事呢？那就叫做入涅槃。那么呢，用这样自性空的道理呀，观察一切众生都是因缘有的，所以一切众生都是自性空的。在自性空这一方面看呢，就是一切众生本来就是无所有的，哪有众生可度呢？是十无众生得灭度者。那么这个这句话是这样解释。何以故？须菩提，要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这底下呢，是解释十无众生得灭度的这句话啊。但是他的解释还有一点特别的意思。说十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什么原因呢？没有众生得灭度呢？本来菩萨千辛万苦的种种的善巧方便呢，度化一个一个众生的受了他的教化这个众生肯能够修修戒定慧他肯能放下一切最后断了烦恼，他入涅槃了嘛？怎么能说没有众生得灭度呢？说须菩提，要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这底下我招呼须菩提说，要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那么我先解释什么叫做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好，这个我相，这个额字就是有主宰的意思啊，我自己做主，我支配其他的事情，你们都听我的，我自己做主，你们不能支配我，那么这叫这额啊。那么这样它有这样的定义，那么这也就是额相。可是这个额相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我们中国人还不十分太明显哈，在印度的宗教界在佛教以外的其他的宗教的小者或者说他们是哲学家也可以，他们认为人的生命体里边人的生命当然是有老病死死了以后，印度的宗教那个还承认，有些宗教还承认有生死轮回的。这个在这个有老病死，就是有老病死里边有一个不老病死的，有一个不老病死的一种体性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有主宰的作用的，名字为额，就叫做额。那么呢，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佛教我不大多说这样的话，但是我们要看这个小乘论、阿毗昙论呢，或者是看这个大智的论里面呢，还是这样解释这个额的。那么这个额就是印度的其他的宗教里边有这样的执照。那么我们中国人呢，我们中国人的中国哲学里面，孔孟之道好像没有说这件事，你这样讲不讲这件事。但是在佛法里面解释这个额相呢，就是虽然有的众生、有的人类不大明显的执着有这样的额，但是默默中也都是执着有额的。 也是至少有这样的合理。不过就是在意识上不明显。那么现在啊，释迦牟尼佛他宣扬的佛教里边呢，就是不承认这个恶啊，尤其是我们是这个《金刚经》上，要菩萨有恶相、淫相、众生相、受持相，即非菩萨。那么这很明显就是否认了有这样的恶的。那么就是佛法里面的道理呀、啊，就是我们这个舍受这个生命体呀、啊，我们释迦牟尼佛观察它就是五样：舍受想行识，就是这样五样。其中要有恶的话呢，应该说舍受想行识恶，应该是六个。因为不承认有恶，只说个舍受想行识了。没有这个恶的，如果有恶，那当然应该承认，因为这个事实是如此，你高兴不高兴是另一回事，事实如此，那你就是得要承认了。那么释迦牟尼佛因为没有这个恶，所以用佛的智慧的观察，我们这个生命体里面呢，就是老病死生住意味的变化，死了又是这个生命体就完了，但是因为有业力啊，又会得到又新的一个生命，又会得到一个生命力。那么就是没有这个恶的。现在说是恶相啊，淫相。这个淫相怎么讲呢？这个淫呢，说是佛法里面说哈啊，有天，有淫，有阿修罗，有地狱恶鬼，有畜生啊。那么淫是六道里边的一个啊，他行淫法，所以叫做淫，所以名字为淫。那么行淫法，淫法是什么呢？淫法就是有惭愧心的，名字为淫。比如说是我们淫要吃饭啊，还有种种的娱乐的事情，这个畜生的世界他也要吃东西，他也有欲。因如果没有惭愧心的时候，就和畜生差不多。所以要说行淫法呢，就是有惭愧心，名字为淫啊。那么他就是淫的生活的这种情况啊。那么现在啊，先解释这么多啊。恶相、淫相、众生相，这个众生相怎么讲呢？这个众生相啊，就是这个众生啊，从无始劫以来啊，就是得到一个生命以后又死掉了，死掉了以后又得一个生命，就是生了又就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从无量劫来一直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就是这样的。那么这样子我们看起来就有很多的生，这叫做众生。其实呢，在里边也有很多死啊。哎呀，众生众死，一说众死也有道理，也应该说众死，但是可没有说众死。那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人呢，这个凡夫的众生众死，死了以后他还要生。如果你修行成功了啊，得了汉果，入无余涅槃的时候，他死了以后他不来三界来再受生了。死了以后他不生了，那是圣人了。我们凡夫死了以后非要生不可，所以不能说众死，应该说众生，就是这么意思。那么这个众生啊，我可以这么解释啊，其实说的这个受，这个恶相、淫相、众生相、受者相，这个受啊是寿命啊，我们这个生命体啊，这个生理的主旨和这个思想啊，它不分离，一直的能生存下去啊，或者是80年，是100年，或者120年，这一个时期的寿命，那么就叫做寿，就是相续的生存下去啊，叫做寿。一个死掉了，那寿命就结束了。从字面上呢，就是这样解释。 但是这个鹅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这四个相啊，放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怎么解释呢？那么这样解释，这个鹅相啊是总说的，就是我执着鹅相，有一个我，这是总说的。底下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是别说的，怎么叫别呢？就是分别说的。说这个人相啊，就是指现在说的。说众生相是过去，指过去说的。这个受者相指未来说的。这个人相啊，怎么叫做现在呢？就是要人来说，我现在这个我是在六道里面是人，我是人，但其实也是指我的意思，也是知道我的意思，我是人。众生相呢是过去说的，过去从无始劫来到现在很久远久远了，就是、啊、处处的受生，处处的受死，生了又死，死了又死，很多很多的生，很多很多的生命，受了很多的苦了，那么这就叫做众生相。这个受者相呢是什么意思？是未来说，我们现在这个生命结束了啊，还并没有结束，又有新的生命相续下去啊，还是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还是相续下去的，那叫做受者相，还是指我说的。所以这个鹅相是总说的，其余的三相是别说的，就是要过去、现在、未来说的。那么也等于说，这个执着这个我是永久也不灭的，从无始劫来一直到现在一直相续下去，永久也不坏的这个我，执着有这个我。那么其他的呀，除了鹅以外的东西都是坏的啊，随时会生老病死是会坏的，这个鹅是不坏的，有这么一个长恒住不变的鹅的存在。所以这个鹅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是四句，其实就是一句，就是鹅，至少有个鹅。那么前面说十无众生得灭度者，是何以故？须菩提，要菩萨有鹅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即非菩萨。这个意思说啊，说是众生得灭度，只是其他的呀、啊、坏败的这个一切法，他们都坏了，鹅是常住的，鹅是常住的，那、是没有灭度，其他的都坏了，鹅是长存不在，长是长存不坏的。如果你要这样执着的话呀、啊，那你就不是菩萨了啊。你就不是菩萨了，因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在佛法里面说是没有我的嘛，你怎么能执着有我呢？执着有我的就是你不是佛教徒了。佛教的教义，这个你读阿含经当然是明显的说是无我，我们读这个大般若经，鸠摩罗什法师翻的这个大品般若经大智的论，都是说是无我的。瑜伽师的论上也是讲无我的。那么佛法是说无我的，你这个菩萨是佛教徒，你主张有我，那你不是佛教徒了，不但是不是菩萨，佛教徒也不是了。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呢，就是一切众生本来都是无我相的，就是本性空的。那么一切众生修行啊入涅槃了，就是恢复了这个本性空的境界，这就叫做入于涅槃。那么有这样无所得的智慧啊，观一切法自性空的无所得的智慧，再加上大慈悲心的相应，这样的广度众生而无众生可度，无众生可度又去广度一切众生去，那么这样子逐渐的修学啊，逐渐的进步，那么这个菩萨他就是由无生法眼逐渐的进步到最后圆满，就是佛了。那么这是 这样子啊，有大悲心和无舍得智慧的相应，这样子可以降伏其心啊，如是降伏其心，如是安住其心，你这个无上菩提的愿力啊，就可以不退了，可以不退转了。那么这就叫做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了。这个降伏其心这句话呢，我们呢我们凡夫昨天说了，我们凡夫也能发无上菩提心，但是发心呢是能，但是我们内心里面贪嗔痴的烦恼还存在，我们有所接触的时候啊，接触到舍身相外除法的境界的时候，我们这个贪嗔痴的烦恼还随时会动起来的。那么这样子啊，会影响我们的菩提心的。所以啊，是须菩提尊者问：云何降伏其心？说是我们发了无上菩提心呢、那么你这个你的这个心呢，怎么样安住？这个无上菩提心才能够相续下去不退转呢。如果不能安住其心呢，有了烦恼的时候怎么样降伏呢？那么现在这一段我回答啊，你就是要用你有了大悲心想要广度众生是对的，但是你一定要有般若无所得的智慧，观一切法空的时候啊，这一切的贪嗔痴的烦恼都停下来了，没有可。